好，我们是开始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哈，我们上次耶利米书进行到耶利米蒙召第一章啊，那我们这次要从第二章开始，就是神对犹大的审判啊。那耶利米书大纲哈，我们还是按照习惯来看。2章到25节就是神对犹大的审判啊。那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花了好长时间在这一段啊，对。然后第三个主题就是耶利米跟假先知的争论啊，有26章到29章。啊，这一部分时间跨度还蛮大的，因为他把跟假先知的争论聚集在这里哈。然后安慰之书啊，30章到33章，这是针对渔民的安慰。他写这个安慰之书的时候，应该就是告诉那些被掳之民，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不是祸患，而是神的祝福，因为神命定要让他们成为以色列的渔民啊，在被掳之地啊，能够自购田产啊，然后生养众多啊，他们在被掳之地。是神预备他们，让渔民以后能够归回啊，归回能够重新复兴以色列。所以这个安慰之书，针对这个被掳之民的安慰啊。然后第5部分呢，讲到约西亚跟西底家年间的历史啊，历史事实34章到39章。真正讲历史是在34到39，所以前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说是主题式的，它不是那么重视时间的，针对主题式的，那按照时间序的，那就是这个约雅敬跟西底家年间的史实，对，34章到39章。第6部分讲到了就是耶路撒冷沦陷之后的历史事实，40章到45章。所以真正讲到历史事件的，就是约西亚、西底家，然后沦陷之后，对，34到45啊。然后按照先知书一般的安排，讲讲以色列，讲讲。犹大之后会讲讲列国，会论及列国的信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呼召有个应许，咒诅你的，神要咒诅他们；祝福你的，神要祝福他们，就牵涉到列邦列国了。所以神很坚持对，当初怎么选召亚伯拉罕的，神很坚持他的原则，就一直这个样。那个坚持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对，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哈。以色列虽然不合神的心意，老实说到现在，以色列真的不合神的心意。对，弥赛亚来了，他不愿意接受，2000年之后他还是不愿意接受。对，就是保罗说的应着景象哈。然而，即使以色列是这样，应着景象，神还是会实现他曾经的应许，他不会不实现。责罚跟应许一起来可以吧？对，因为神是他说的话泼出去的水啊，天降下来的雨雪，不会返回的，不会收回来的，所以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就包括了，对。咒诅以色列的神要咒诅他们，祝福以色列神要祝福以色列。虽然以色列不像话， 对啊，关起门来自己管教，神自己管教。可是出去外面，你这些外邦的欺负以色列，神还是替以色列出头的。对，因为神是信实的哈。能看到历史事件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哦，神的原则真实的，所以神是对我们来说是可信的，因为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我们是虚谎的。你看，神就是要我们一个归向他的心。我们做不好，我们人会败坏。可是呢，过犯不如恩赐，就是罗马书里面的教训。过犯不如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远远大过我们的过犯。对，对，神是赐恩的神啊。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用立志行他道路的心，虽然行得不好。可是神会遮盖，神的恩典会遮盖。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啊，进到他的国里面。这神对我们世上人完整的心意啊，恩典。那神要我们纪念他是施恩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啊。好，所以讲到这个列国的信息，最后第八个部分52章的历史的补述啊，耶路撒冷沦陷，再多讲几句，然后。巴比伦王恩待约雅金，留一个伏笔。耶利米书这边留一个伏笔了，怎样的伏笔呢？被掳归回，被掳归回。神的愚民啊，灭亡不是神的旨意啊，复兴才是神的旨意。灭亡是为了管教，所以留一个伏笔。巴比伦王恩待约雅金，对，留一个伏笔要。从约雅金里面要兴起渔民，对，好的，那耶利米书的大纲，好，那我们开始来看第二章的，开始神对犹大的审判，那分成四个部分，从第二章到25章，它有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2章到6章，就描述以色列的罪行，还有神相对他们的刑罚。特别第二章讲到被盗的恶行，神拿来数算，然后神呼吁以色列民悔改，所以3章到4章的前半段，然后4章的后半段到第6章，神将要审判啊以色列啊，因为他被盗呼吁他们悔改，然后告诉他们审判必然会临到。好，这就是以色列的刑罚，罪行跟刑罚。然后对犹大的审判的第二部分呢，就提到了他们错误的信仰，指出他们错误，脚跨2条船，拜偶像，对，错误的信仰。然后警告跟审判，错误指出来后要警告，然后神预告还要审判，然后最后。先知的比喻宣讲，还有他见到的异象啊，17章到25章，这比喻宣讲异象都聚焦在对犹大的审判啊，17章到25章。好，那我们开始来看第一部分了，对，第一部分，对，以色列的刑罚啊，以色列的罪行啊，还有神家这样的刑罚哈。2章到6章这一部分，那第一部分第二章这里，以色列被盗的恶行，那我们来读过去哈，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来读到第8节，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年幼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粗俗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啊，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 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恶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意的神。阿门。
阿门。好，我这边神开始数算以色列被盗的恶行。原先的以色列，他用幼年来描述哈，原先当刚刚在旷野，然后刚刚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对呀，神都记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对，那个时候的以色列都在神的呵护之下。旁边的各族要吞噬他们，结果神都保护着他们，遮盖着他们。那个时候，可是从列祖开始就开始远离神了。一直到后来，对，以色列民就在迦南地里面玷污神的地因为拜偶像了，连祭司都不说了，耶和华在哪里啊？传讲的律法都说不认识耶稣不是不认识耶和华神，官长在违背神，说怎么变成这样呢？对呀、然后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一节一节看过去好了。在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耶利米啊，神告诉耶利米啊，你耶利米啊，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朵中喊叫大声的喊叫，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你以色列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那的确，神常常在比喻里面用夫妻关系比喻神自己是丈夫，以色列是妻子所以我们到后来知道，哦，原来这个。”主耶稣提到的这个神国比喻里面提到这个新郎跟新妇到启示录那边提到羔羊的婚宴，新郎新妇哦，原来就是指神跟神的子民啊。那到后来那个新妇就是教会啊，被提的教会完全的实现，在那个时候完全的实现，所以神一直都是用这样子方式用他自己。是丈夫以色列或者是叫后来的教会是他的心腹，一直都是用这样来比喻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就提到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用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在旧约时候就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子民的关系没有例外，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把自己，尤其是姐妹就是说自己是耶和华神的妻子，这是不适合的因为是教会的整体或以色列子民的整体。那圣经里面不断的强调的是这个，从旧约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这个，所以不要把个人当做耶稣的妻，那完蛋了，那耶稣有好多妻子这说不通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把那个妻子的角色个人化，你是你丈夫的妻子，这个是你还活着，你丈夫还活着，对啊，你就是你丈夫的妻子，不要让说你有两个丈夫，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你现在的丈夫，然后你恨铁不成钢，觉得现在丈夫这个完全就是那个这个，你已经失去起初的爱心了对。所以不要把耶稣当做自己丈夫在投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好，那神确实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在描述的那我原先是这样，第五节呢对不起啊，跳得太快了讲到第二节了幼年的爱恩爱婚姻的爱情。怎样在旷野，在未种耕种之地跟随我，神都记得 就出埃及进迦南地这些事情，神都记得的。第三节，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有没有？刚刚出埃及，刚刚要进迦南地，这个民族刚刚成型，出熟的果子，用出熟的果子描述他刚刚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样还没成为国家呢，对啊。你一定有疑惑，民数记里面提到旷野里面他们软弱得不得了，三番两次都说要回去埃及，闹又争又闹，甚至亚伦自己做大祭司的带头啊，搞了个金牛犊啊，对啊，摩西在西乃山上待了太久的时间了，人家怕他死在耶和华神面前啊，对啊。但这民众惶恐啊，差一点要哗变了啊！对，亚伦出这个馊主意，搞了个金牛犊，那犯大罪啊！对啊，是啊。那个时候啊，所谓的这个犯罪啊，比起现在啊，跑去拜巴利啊，对啊，哪一个严重啊？啊！搞了个金牛犊，指那金牛犊说这是耶和华神，还知道是耶和华神。到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讲话的这世代以后啊，直接去拜外邦人的偶像去了，哪一个严重？我问你。就相对来说，比起后来啊，在西底家做王耶利米那个时代，南国要灭亡的那个时候，比起这个时候，那远古时期好太多了。所以神在追想那个远古时期，实际上远古时期的列祖还是有很多犯罪啊，还有很多很大的罪啊。可是比起后来这个直接跑去拜外邦人的偶像啊，直接把那些偶像啊搞到圣殿里头去啊，那亚伦那时代，那民数记那时代，以色列这边是好太多了啊。所以神很感慨，对。一开始啊，是像单纯跟随神，当然有软弱的、跌倒的时候。但是他们总的来说是单纯跟随神的状态。怎么到后来是这样呢？啊，所以那时以色列都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刚刚落脚迦南地的时候，那神呵护着他，保护他们，凡吞吃他们，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士师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软弱跌倒，一呼天喊地，神就出手了，帮助他们兴起士师，打败这些仇敌。神一直呵护着他们。啊，所以那一些吞吃以色列的，神算为有罪，而且灾祸一定会临到他们，神一定会帮以色列人报复啊。那历史事实都是这样，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四节。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对，所以那个时候还算是很好呢。为什么？因为相对后来的事，第五节后来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就开始数算以色列跟犹大的恶了。列祖到底跟我有什么仇啊？到底这个看到神哪边不义的地方啊？所以你就不跟随我了，远离我了。当然，神是说讽刺的话哈。对啊，神当然没有什么不义啊。哎，可是神很纳闷啊，为什么列祖会这样软弱跌倒远离神呢？为什么？竟然选择远离神，然后更夸张的是随从虚无的神，跑去拜偶像，跑去拜假神去了，自己成为虚妄。好啊，那这个时候，这些列祖啊，那个已经败坏的列祖，他们怎样？第六节，这些列祖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提都不提了。 以色列的列祖自从离开神之后，就不提神了，忘记神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忘记了在旷野里面神有多大的恩典供应他们的生活，全部都忘记了，不记得，不再提说了。神很感慨哈，第七节。我耶和华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了我的地了。本来这块地赐给以色列子民是分别为圣的，神先分别为圣了。那结果呢？进去迦南地之后，开始离弃神，拜偶像，乱七八糟的这些。邪恶的拜偶像的事情，全部都来了，就玷污神的地了。那使神的产业，就是以色列土地的，成为可憎的。原先神计划的好好，分别将迦南地分别为圣，赐给以色列子民，就以色列子民在自己的手里面亲手把它搞砸了，污秽了这地，犯罪拜偶像。流人血，各样的罪，第七节哈，这块地呢，神当初是领他们进入这块肥美之地啊，使以色列子民能够吃其中的果子跟美物啊，对，可是后来玷污这地了，以色列子民让神的产业成为可憎。连第八节，连祭司都不说了，耶和华在哪里了？不提耶和华的名了。祭司啊，带头的啊，传讲律法的祭司要传讲律法，那都不认识神了。所以到耶利米那时代，真的就变得很糟糕，很糟糕这样子。祭司不认识神，祭司不传讲律法，官长呢，做官掌权的直接违背神，做先知的呢？不奉耶和华神的名讲话，却奉巴利的名来说语。所以这些带头的祭司、先知，带着百姓离弃神，去归向偶像了。好啊，所以神很感慨。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看到第九节来读到19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意的神。诸天呐，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奴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罗弗人和达比尼人也打破你的头，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啥子啊？对。谁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Amen。
阿门，谢谢长姐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整的段落，对，耶和华神在责备以色列，责备犹大，责备什么？责备他们拜偶像，责备什么？责备他们跑去依靠埃及，跑去依靠亚述。啊，所以里面你很多细节都提到这些事。那我们来看细节。对，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对啊，因为他们从根都烂了，带头的祭司、官长、先知全部都在得罪神，所以神这样，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子孙争辩。为什么要争辩？你没有争辩，你没有谈论，你就没有机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对，神要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所以以色列子民真的很夸张，他们离弃神、拜偶像也严重，神还要差派先知跑去跟他们辩论。这神实在是苦心啊。他多么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悔改啊！但神明明知道不悔改，明明知道命定如此了，他们已经要灭亡了，神还是不撇弃，还要差派先知跟他们辩论，哪怕是有可能能够挽回一个人，神还是要挽回，这是进猪般的意。所以耶利米，但不止耶利米，神。耶和华神从以赛亚开始就是这样的态度了，不断的差派先知来，而且从以赛亚开始就告诉他们，老百姓绝大部分是不愿意悔改的，你的工作不会有果效的。可是为什么神还是屡屡要这样差派先知去？到后来就是差派了派这个耶利米同时带来还有以西结，对。晚一点的还有但以理，为什么一直这样猜想？能够救一个是一个，对不对？即使他们心硬了，神还是要进猪般的意。所以我要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的子孙争辩。有争辩，你才有去思考的过程嘛。对啊，你就看到神这么苦口婆心这样子。第十节，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就跑到外邦的海岛去啊，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然后就要去普天下去查考，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看曾有这样的事吗？怎么样的事呢？第十一节，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啊？对，你看到哪一个国家民族换他们国家民族的神了？换了一个神。其实那些神不是真正的神啊，人家面对不是真正的神，还不会这样常常换呢、啊。你根本没有看过这些外邦民族换他们的神了、啊，即使他们打败仗，即使他们灭国灭族，传下去还是他们的神，没有换神的、啊。当然，这些不是真正的神啊，可是呢，反而是真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对，人家一般的民族国家是不会换神的，可是真神的自己的子民却羡慕人家拜偶像，跑去拜假神去了，那换了神了。所以神在这边很反讽的语气啊，讲了很让你觉得很好笑的话。可是里面却是很严肃的，对啊，看在神里面多伤心呐、啊！啊，人家列国他们拜偶像太假的，他不肯轻易换，结果你们这些有真神祝福的人却想要换，这不很好笑吗？对，12节，诸天呐、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啊，甚为凄凉。为什么？因为百姓做恶事，神要审判了、啊。两件，怎样两件的恶事，神一定要审判。第一件， 离弃我这活水源泉，然后为自己凿池子。那离弃神就离弃神活水源泉了。那主耶稣也用活水源泉比喻他，活水到我这里来就有活水可以喝，喝了永远不渴，只涌到永生。然后我觉得喝耶稣的水啊，在耶稣的心里不止永远不渴啊，像长江大河啊。直涌到永生啊，活水的源泉啊，那救恩的源泉，欢然取水啊，神自己就是那活水源泉了啊，结果呢，神的百姓离弃了，自己想办法搞水，凿池子，有活泉不要，自己要搞池子，用自己的方法搞啊，还要来存水，那很好笑，你需要水，可是活水。源泉绝不顾惜，自己要搞自己的水，没有泉水怎么办？就搭池子来集中水，来收集雨水，凿池子，结果存得了吗？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用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在描述什么？人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小聪明，不依靠神。那用自己小聪明，到后来你还有灵里面的需要，他依靠了，就依靠偶像去了，依靠外邦强权的偶像去了，叫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干，敬畏神的方法就不理会，不管，不当一回事，你不知道啊，这种态度就是离弃神这个活水源泉了。去追求偶像神的宗教敬虔呢，自己去凿池子，结果这个池子破裂不能存水，因为不合神的心意，因为没有神自己的祝福。你用人自己的方法不依靠神，你做出来也许有成绩，可是呢，就存留不了，因为神没做工嘛，神没做工嘛，破裂不能存水的嘛，出于人自己的嘛。用自己的聪明啊，用自己的方法，对，要为自己凿出石子。有疑问吗？在这里，神的比喻啊，离弃了神，然后自己搞自己的方法，自己凿出石子。对，神的百姓做这两件恶事，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了，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以色列是仆人嘛，是家中的奴仆生的嘛，为何成为掠物呢？很明显，神没有保护啊。为什么会到这种田地呢？为什么神没有保护呢？以色列不是神的仆人吗？对呀，怎么会成为这个被掳走的掠物呢？以色列他是神的儿子啊，一开始不是仆人呐、啊。以色列不是他这个民族里面的奴仆啊。亚伯拉罕生以撒，把以撒当做宝，以撒生以扫跟雅各，后来神兴起雅各，雅各的12个儿子，个个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以色列民族里面没有说奴仆成为，是以色列的奴仆的，都是儿子那既然这样，为何被出卖了？为何被掠夺了，成为掠物呢？又不是奴隶，为什么会被？是儿子，为什么会被出卖？为什么会被掳掠？到第19节了，这是神的惩治。我们慢慢来，我们一步步来哈。所以15节，少壮的狮子向以色列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荒凉，无人居住。 少壮的狮子向以色列咆哮，被列邦欺负了，被外面的强权所压制了。对，拿弗人和达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中东的其他民族的人，拿弗人、达比逆，在这地名上应该是住在埃及那边的人。他们来打破以色列的头顶，指的是外族入侵呢，指的是前面讲的掳掠的过程呢，埃及来欺负你，来掳掠。17节，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对呀，因为不走神的道路，要用自己的小聪明去依靠人了，那神就放任他们了，任凭了，他们要走自己要走的路。不是神指引他，不关心这个了。所以啊，从神的眼光，以色列人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吗？那神本来要引领以色列人，可是呢，到后来人却离弃神了。因为人离弃神，不依靠神，不把神当神，所以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挪弗人、达比尼人打破他们的头啊！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嘛？那你不是自招的吗？遇到这些灾祸，不是你自己招损的吗？为什么会招损？因为他们离弃神了。神要带领他们行路，结果他们离弃神。所以神把原因讲出来。19节啊，为什么他们成为立位故呢？你们现今为何在埃及的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他跑去找埃及的帮助跟亚述的帮助去了。就独不找神，亚哈斯如此，对。后来要灭亡的时候，几个君王都是这个样子。约雅敬、以西底家都这个样子，遇到事情不求告神的，而反而去求外国势力的帮助，尤其是埃及。所以这些以色列民为什么去埃及的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埃及那边一个城市啊，以色列的水不好吗？你跑去那边啊，用这种方式在讲依靠外国的权势。依靠外国的物质，外邦人的物质，而就是独不依靠自己本国的神啊。那第18节，同样的道理，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大河幼发拉底河，他们干嘛跑去亚述那边幼发拉底河？他们要去纯粹喝水吗？当然不是啊，这两个埃及啊、亚述都是寻求他们的帮助，以色列民。弄到自己走投无路，就寻求他们的帮助。好了，你找人的帮助以后，对，那就变成不依靠神了。所以19节，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对，你是神的子民，你里面有神的道，结果你跑去离弃神，你跑去这个归向这些偶像。神说了，这叫恶。离弃神，反而归向偶像，这是你的恶。所以19节，你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神责备了，就你自己生活过得那么凄惨，好像自己搞的，因为的确是他们自己搞的嘛，跑去拜偶像了嘛，所以这些事神要责备。由此可知可见，可知可见什么？你以色列已经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耶和华的心了，乃为恶事，乃是苦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把神当做独一的神，跑去倚靠这些外邦的神，对，他们不是真的神，就变成离弃神了，所以自找倒霉。就是你不能怪神让他们倒霉，神让他们受管教， 你不能不能怪神的，因为他们理当接受这样的管教啊。离弃神，不存敬畏神的心，这是恶事，而且是苦事，自己找苦受啊！你自己找倒霉去了啊！离弃神，自己找倒霉。好，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好，我们第二章到中间了，19节结束，有疑问吗？
牧师，前面我可能打岔，我没听到，就是讲的那两件事情，是哪两件事啊？是指的，他们离弃了神，然后换了神，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自己凿出池子，是吧？自己干自己的。
对，
哦哦，好
我
的，
是这
那我
么
知
看
道
的
了。
了。对，
好
因
的，
为你
谢
到后
谢。
面也找不到另外的恶事了嘛，
啊。
后面就展开了，那细节了。
好的，明白了，谢谢牧师。
不会。那我们接下来20节看到24节，5节而已，很短谁来帮我们读呢？
我指折断你的额，揭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和青菜树下屈身行淫。我在古时折断你的额，揭开你的绳索。你就说我必不侍奉别神，甚至你在各高岗上和青菜树下屈身行淫。然而我在你是上等的葡萄树，传然是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毁谤葡萄树的毁枝子呢？你虽用家，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中暴力？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愧心的毒蜂窝，狂奔乱走。你是野驴关在旷野，雨行发动叫西风，骑行的时候谁能使它转去呢？凡行走它的必不知疲乏，在它的月份必能雄健。阿门。
阿门，谢
啊，
谢。
25节。是啊，
啊，没有
我
到
说你，
24，谢谢。谢
阿
谢，
妹。
阿门所以这个，你看到耶和华在数算以色列他们从列祖开始各样的罪这边有类似以赛亚书里面的葡萄园之歌那耶利米也用同样的比喻当然同一位神嘛，讲了这些差不多的比喻。当初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是给他们的好种各样的事情都呵护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盖造那个结实累累丰盛的葡萄园。哪知上等的葡萄树后来变成是外邦的野葡萄。哪知然后神在数算这些事情，细节来了，20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这里面逻辑上有点说不通。当时候神在古时如何折断以色列民的轭，解开他们的时候，带领他们出埃及啊？出埃及的那个当口啊，哦，他们都说要侍奉耶和华，那在红海边上，过红海了以后大家都同心合意要侍奉呀。所以他这边翻译上面有一点出入，应该是我必侍奉耶和华。好，所以有这个祸作，他就提出比较合理的翻译 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呀，耶和华解开以色列民的绳索，以色列民就说，我必不侍奉别神。那个时候话都说满了，一定不会侍奉别神。的确也是这样啊。他们过红海了，过了红海，全民族得救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对，我必不侍奉别神。可是哪里知道？啊，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仍屈身行礼，依然去拜偶像。圣殿不能放偶像，就没办法放了。哦，他们有了圣殿就不放偶像，可是呢，随着别的民族跑去拜偶像去了。啊，神刚刚把他们从辖制啊，埃及人辖制，然后放出来，折断他的轭，解开他的绳索。他们一开始也很正面的回应，读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不侍奉别神。然后呢？然后他们，哎，人前一套，人后又是一套。对，高冈上，青翠树下，仍屈身行。就是为什么高冈，为什么青翠下，就丘坛高起来的地方。我们中国人讲的啊，这个山清水秀啊，水灵灵的啊，就盖庙。他们也是这个样子，盖庙，那丘坛，那风景特好的地方，风水特好的地方，你就盖这些庙，一方面说我不是绝对不会侍奉别神，可是回到自己的世界啊，继续该怎么样怎么样。啊，该有丘坛还是有丘坛，那拜在丘坛献祭给谁啊？呵呵那学外邦人当然就是跟那外邦人生了，对，两手策略，脚跨两条船，对，那神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继续讲，神记得，神恼恨啊，对，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21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之子呢？就是离神的期待太远太远了啊！以赛亚书的葡萄园之歌，对，怎么变成是结野葡萄的野葡萄树呢？22节，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来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啊，古时没有这种强力的洗洁剂啊，他们的洗洁剂是用碱，还有肥皂，他们那个古时候就有这种啊，他们手工制的肥皂有的，也是跟碱有关系。然后，所以他们用这个衣服啊、肉体啊这种洁净，象征着心灵洁净，所以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啊，虽然想尽方法让自己的肉体能够洗净、能够洁净，可是呢，心灵里面那个罪的痕迹，那拜偶像的罪的痕迹已经在里面，罪孽的痕迹在神面前显出来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然后23节当众说谎，你们神责备以色列民，你怎么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音呢？就一张嘴，你就忽悠人一张嘴。世上有说神没有，然后神无所不知，所以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独头风，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里面，欲心发动就息风，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啊，凡寻找他的不自修，必不自修会，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这讲什么？以色列人后来放纵情欲了，就好像动物啦，到发情期在那边发春一样啦。神用这种很贴切的描述，在描述以色列民后来好像就是。这个发情一样，跑去找外邦神， 跑去找那些，对不对？神不喜悦的，所以起信的时候，谁使他转去呢？就野驴啊，野驴发春的时候，发情的时候，谁使呢？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这些野驴的，你们必不致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行健。可是热心呐、一方面跟神讲，我没有玷污，我没有随从众巴力，结果他们实际好像不在神面前的神就真的不在一样，对。没有朝见神的时候，你就明知过犯，继续在秋坛献祭，继续向这些外邦人民族国那个偶像来献祭。那一种灵里面犯奸淫，简直就要像这些牲畜在发情一样。所以神的责备第四节，你是24节，你是野驴，以色列民是野驴啊。惯在旷野里野嘛，旷野里面，欲心发动就西风，起信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野驴那么生活就野嘛，你爱干嘛就干嘛，对，爱发动欲心就发动欲心，对，随从自己的情欲啊，所以不可控，在神面前是，在神面前是不可控的。因为神不勉强人哈，起信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凡寻找他的不至疲乏，在他月份必能寻见。找谁啊？起信的时候就是远离啊你呀、就很容易分辨。这些以色列子民在发情啊，像这些野兽在发情，很容易分辨，跑去追随偶像的很容易分辨。你找他们很有成就感啊，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其实神找他们是要刑罚要降灾的，啊，找他们的不会不致缺乏，在他们的月份，一定能够寻见，对，也不隐藏了，不演了。我就是拜偶像，一下就找到了，那不隐藏了，光明正大来拜偶像，神的子民光明正大的离弃神跑去拜偶像，就那个时候的糟糕的情况就是这样哈，有疑问吗？
找他们的，寻找他的，必不致疲乏，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拜偶像，没明白。
神在比喻这些你啊，就以色列，比喻他们是野驴啊，比喻他们在旷野里面啊，像野驴一样啊，就是时间到了，发情了，发春了，然后就急轰轰的，公的母的，早起来就发动欲心了，用这种在描述他们随从众巴力的那种样子。就是要去找，就是要去找，发情了嘛。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拜偶像就是这个样子。寻找他们的不致疲乏，在他们的月份必能寻见。这个他就像野驴一样，找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那种拜偶像的人。或者是找谁啊？找巴利，野驴在那边找巴利， 像发情的野驴啊，在找对象一样找巴利，林里面犯奸淫嘛，有精神的很啊，不疲乏啊，在巴利的月份啊，一定能够寻见啊，殷勤的侍奉巴利呢，结果一方面说我没有玷污，我没有随从众巴利，为什么叫众巴利？因为巴利就是在迦南地那一边，他们神这个字就是巴利这个字啊。当然，他们讲的神就是偶像神啊。他们用巴利来形容他们的神，他们有不同的巴利，不同的神。众巴利就是众偶像神。对，以色列民进了迦南地，他随从这些众偶像神。我想这个后面这个他，凡寻找他的，必不自缺吧。那个。找那些巴黎偶像，我自己还抓不准，这个他到底是在讲像驴一样的以色列民呢，还是这些以色列民像驴一样在发情的驴在找他的对象，也就是巴黎，我还没搞清楚。对，那老实说，上下文，大概你真的是抓字的话，那也大概不是很清楚。不过这两种，既然不是很清楚，两种都试着去揣摩看看吧。对。不过不管哪一种，他都描述一个，就是他们拜巴利拜得非常的严重，而且精神抖擞的拜。然后这种人还很多，以色列人变成一种普遍现象了。有疑问吗？
牧师，就是23节里面那个，他们说。他在辩论嘛，以色列人在辩论，我没有玷污啊，我没有随从啊。可是神却说他们在谷中，那个快心的独驼峰和狂风乱走是怎么一回事啊？
快行的独索风，快到一种程度，狂奔乱走，就没有了章法，没有了次序，一团的混乱了。然后他们就是去追求偶像啊，去跟随偶像啊，可上心了，就描述那种，被欲心填满了，用那种那个猴急的这种样子啊，要。放纵情欲，猴急要放纵情欲，快行的独头风，在描述他们追求巴黎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后面还真用语野驴来描述。
哦，我明白了，也就像我们这边，拜偶像的这些人，没有信的人，就是拜得很高兴的那种态度，对吧？
对啊，乱搞了，对啊，非常非常伤心呢。
好的，谢谢。
还有吗？没有，我们继续看下去。25节哦，这段比较长一点。好，25先到28吧。对，谁来帮我们读25到28？谢谢。
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喉咙干渴。”李导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责备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
犹大啊，你的神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阿门。
阿门啊。好，神有没有劝告他们？啊，当他们随从自己的欲心去猛然追求众巴力啊，像野驴，像快行的独驼峰这样，神有没有拦阻啊？有，就是25节的耶和华说：“我说你以色列民，不要使脚上无血，喉咙干渴。”啥意思？脚上无血是怎样？什么时候脚上无血？不是说暂时鞋丢了，脚上无血，指的是像奴隶一样被卖了当奴隶，脚上没有鞋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神警告他们不要使你们去当奴隶，然后那个时候，没吃没喝的。那种窘况，那个才离弃偶像神没有祝福啊，对啊，神明纪原则离弃啊，对，离弃神啊，不是离弃，离弃神，神就不祝福啦。你不听神的话，神就咒诅啦。这是生命纪原则没变过的。神警告他们不要自找倒霉，你不要跑去那边追求偶像，自找倒霉，以至于你脚上无鞋，以至于你想要喝水却没得水喝，喉咙干渴。就神就警告他们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做这些得罪神的事，要不然神咒诅你，大大的咒诅你，你吃不完的苦头，不要。不听就是不听，你们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就是应着景象，劝不听，越劝他越要坚持去。好了，然后后果就来了。第6节，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这是耶利米讲话的时候，神使用耶利米讲话，说国家即将灭亡的时候，这是在最后的通牒啊。对，接下来就是灭亡了，就是真的就是应着景象。就不知道死活了。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知死活，还要因着景象坚持自己，我就是要拜。所以呢，到后来只有照样羞愧，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民也会这样羞愧。国家灭亡了，被掳巴比伦就是这么羞愧了。27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是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来向着耶和华，就是背对着耶和华神，不用面向着耶和华神，就越离越远。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吧！”平常不理神，以对面向神。结果真的遇到患难倒霉的时候，反而来求神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就反问他们：“你不是喜欢拜偶像吗？你为你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让他来帮你啊！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不要叫我。”所以神在那边感叹到在西底家那个时代，犹大啊，你的神数目与你的城的数目相等，每一个城都有自己的神，假的神。所以神用反讽的语气啊，你用你自己像你手所造的，像那些木头讲我是我的父，跟石头偶像说你是生我的，你自己造自己的神啊，你的神数目跟你的城数目相等。 那你就可以知道，当时候犹大拜偶像有拜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哈。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29节读到第3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29到37？谢谢。
耶和华
耶和
说：“
华
你
说。
们为什么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这世代的人呐，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我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妇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为这一切的事。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哪、啊，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阿门。
阿门，好，谢谢许姐妹哈。所以，耶和华神继续来数算犹大，还有就是以色列当时候所犯的那些罪哈，继续数算下去啊。对，29节哈，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就延续刚才的争辩，我没有玷污神的产业，我没有玷污。我没有随从巴力，结果却是随从巴力。你们为何跟我辩论呢？都违背了我了。好，那所以神看得到真相。当时候以色列子民就是在极其拜偶像当中。所以30节，我责打你的儿女是徒然的，白责打了。他们不受惩治啊，就是没有悔改的心啊，所以神的惩治好像就没有任何的用处啊。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的仇，先知，好像残害狮子。他这里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什么意思？就神兴起。神重用了先知，把这些信息劝告以色列百姓，不要再堕落的信息告诉他们。结果呢，他们的回应什么？杀了这些神的先知，用自己刀吞灭了你们自己的先知，好像残害狮子一样，这是罪上加罪啊！这些神所差派的先知都对神来说都是钦差大臣一样啊。结果呢？钦差又怎么样？他们不信神，他们拜偶像，要杀也就杀了。哎，结果自己上刀吞灭先知怎么办？那就是罪上加罪，神更是要审判他们。31节，这世代的人呐、啊，这种邪恶世代的人，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难道我向以色列民做旷野吗？或做幽暗之地呢？旷野啊，那旷野就没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幽暗之地啊，那没有光啊，没有神的同在，难道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神真的就是让以色列就永远待在旷野里面，永远没有盼望吗？当然不是啊。可是，当时候神的百姓，他显然没有办法体会神的美意， 他们反而说我脱离了神的束缚了，我再也不归向你了。为什么只有你是独一真神？他们把神看成像这种独裁者一样，应该要被推翻的。哦，他们跑去拜偶像了。我们终于脱离了耶和华了，我们脱离约束了，我们再也不用归向耶和华了。难道神真的是刻意要整神的百姓，让百姓在旷野之地吗？难道神真的就是恶待他的百姓，要在幽暗之地恶待他的百姓吗？当然不是啊！可是神的百姓居然说我们脱离了神的这个耶和华的辖制，我们再也不需要归向你耶和华神了。他这描述那个时代以色列子民、犹大子民离弃神的心志啊，那个坚定啊，我们脱离神的约束，再也不归向神。好啊，神很感慨哈，他就提这件事，32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就还没有出嫁的那年轻女孩，对啊，对爱情、对婚姻是憧憬的，所以啊，特别是年轻女孩特别爱打扮，那简直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非有不可的，结果忘记了。处女难道怎么可能会忘记她的装饰？心腹啊，新嫁娘啊，对她来说，那一身嫁衣啊，那是最宝贝的。哎，结果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她的嫁衣啊，对，所以神用这种举例的说明，比较凸显的例子啊。比较什么？他的百姓，处女不会忘记她的装饰，心腹不会忘记她的美衣。可是呢，神的百姓却忘记了神无数的日子。无数日子什么意思？神每天都在供应着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旷野时候就是这样，玛纳是天天供应的啊。水也是天天神机骑士的供应，直接从神来的。结果神的百姓全部都忘记了无数的日子，不止只有出埃及这个样子，进了迦南地打仗也是，到后来士师记也是，神都拯救他们，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的神就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然后兴起扫罗打败非利士，保护以色列民；兴起大卫，那是神都在呵护的以色列子民啊！结果呢，以色列子民却忘记了神无数的日子，所以神很感慨啊，对呀、啊，处女都会记得自己的装饰，心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美意，结果呢，神的百姓忘记神的日子，那不数算神的恩典的。33节，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又是打比喻了，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目的要追求爱情呢？当然上了心了，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啊。恶劣的妇人，看不上的妇人可能是道德败坏的而且我，你也叫这些恶劣的妇人、道德败坏的妇人走跟你们一样的路，怎么样如拜偶像的路？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来要求爱情呢？ 谈恋爱的人呢，他会为恋爱的对象啊，特别特别的去预备一些事，特别上了心啊。他谈恋爱嘛，你可以理解的啊。年纪已经到了那个这个年纪了，往回看你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事啊。对，人生体会够多了。对，你怎样修饰你的道路来追求爱情？肯定上了心。啊，你要面对你心上人嘛，肯定是上了心的。好，就是恶劣的妇人，道德败坏的，你也叫他们跟你一样，怎么样一样？一样在哪里啊？他们现在爱情放在哪？爱情放在偶像，他们也传道的，传福音的啊。那当然那是假福音，那不是真的福音了。他们要把见证分享给人家的啊，要荣耀他的偶像神啊。就算是恶劣的妇人，道德败坏的，你也要跟他，让他跟你一样，行你的路。哦，所以拜偶像的所以引出来这些拜基恶行啊，还要传递的呢，真上心了哈，真为那个些偶像上心了，把他当情人一样了哈。三四节，并且你的衣襟有无辜穷人的血，又带道德败坏，欺负贫穷老百姓，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拜偶像，追求偶像，你拜偶像，为什么要拜偶像？为什么要追求偶像？偶像会给你真理吗？当然不是啊，偶像怎么吸引你，让你继续信他、拜他，就是在你肉体上祝福嘛。因为这一切的事，啊，你在追求这一切，除了神以外，你在追求这一切。为什么会有偶像？你就不就求这个平安，求那个平安？讲来讲去就是三件事情：眼目情欲、今生情。啊，今生的骄傲，眼目情欲啊，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讲来讲去就是三个面相。你就是追求这一切，这一切的事，所以你拜偶像。对啊，你敬拜耶和华神，对，敬拜耶和华神的才不会跟你讲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敬拜耶和华神，让你想的是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让你想的是神不喜悦诡诈的，所以完全不一样。那追求偶像的是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事，对，这一切事。你追求你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甚至杀人，甚至杀害无辜穷人的心。杀人不是因为人家在挖窟窿偷东西啊，不是啊，为这一切的事，为你拜偶像的事，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对，不知道自己大大的罪深，还大言不惭跟神讲，我没有罪，我无辜的。所以神笑话他们，对，他们自以为神的怒气会向他们转向，哎，好像他们真的是无辜，没有干恶事。看呐、啊，神耶和华神说：“我必审问你，因为你自己说你没有犯罪，所以神特别要审问你。你自认为没罪嘛？那神就这样放大镜来看你了。”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更换什么路？后面讲，一下去埃及，一下去亚述，路换来换去，墙头草两边倒吗？对呀、啊，这个比较强，跑去依靠他。哎呦，他弱了，又跑去依靠更强的。因为埃及蒙羞，因为他们。就那独徒就不依靠神啊！你为了讨好这些埃及人，哎，不惜去拜埃及的偶像，因为讨好亚述人，哎呀，对呀，他也来称颂亚述的神。 东奔西跑，更换你的道路了。对，所以神说：“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亚述蒙羞一样。”那会怎么惩罚呢？37节，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依靠埃及没有用。你觉得埃及强盛，所以你依靠他没有？有一天埃及也要灭亡。因为神弃绝他了。好，你依靠他们吧，依靠人吧，你不会因为这些你所依靠的人而得到顺利的。真正得到顺利的，唯一的就是找神，唯一的就是找神。好的，我们第二章走过去了哈，有疑问吗？到这里。
老师，
有。
就是31节这里，这时代的人呐、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像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什么意思啊？
要害他们。神难道是害以色列民就在旷野里没吃没喝，在幽暗之里面没有光明吗？难道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当然不是啊。
哦，好，知道了。这个30节那里，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是他们的那种子女害、儿女害呀，还是他们害呀？这是两个意思啊。
没有，他是比较跳跃，是这件事讲没多久，另外一件事。
哦，
神管教这些以色列的儿女是枉然的，没有用。为什么不悔改嘛？不受惩治。
哦，好，明白了，谢谢老师。
好，谢谢。还有吗？
牧师，
请
就
说。
是那个33节的那个。要求爱情啊，这个恶劣的妇人呐，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
就像前面一样，他们在追求偶像，像发情的独托风是野驴这样啊，还在追求这些偶像的时候，哇，可是上心了呢。修饰你的道路，要求这个爱情，因为神用这种的描述，在灵里面犯奸淫的角度在看嘛。啊，就好像在又在追求这些爱情这为了这些偶像热心呢、啊，然后就是这些道德败坏的妇人，他们也接纳，要这些道德败坏的妇人跟他们一样，也去拜偶像，对。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好，其他弟兄姐妹还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还有时间哈，在第三章。啊，我们看到，先看到第三章1到5节吧。来，谁来读啊？谢谢。
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的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金光的高处瞩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 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年，不顾羞耻。从今以后，你且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且仍然怀漏，存留到底吗？看哪、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阿门。
阿门，阿门，好，谢谢。所以这一个小的总结前面第二章，他在讲这个以色列被盗的恶行，然后呢？数落这些恶行以后，神呼叫他们悔改，呼吁他们悔改，趁着还可以悔改的时候，那你赶快悔改，悔改就没事了。对，所以接下来三章的基调，一直到第四章开头，整个第三章基调就是呼召他们悔改。那在这里主。让他们悔改，那个标准、那个要求之低的，只要你心归向我，什么都可以抵得上就好了。不管之前犯了多严重的罪，对，你只要愿意归向我就好了。所以刚才读过去的。那个第一节这里三章第一到五节，就是这个样一个基调，对，就神呼召他们悔改，而且他的标准非常低，期待非常低，只要悔改归向我就好，只要归向我，我就接纳，不管罪有多深重，我都接纳。好了，那我们来看有话说：人若休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子，前夫岂能再收回来吗？若收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吗？当然有这个话，而且这是摩西律法里面的，有这话，的确。可是神给他们。悔改赦罪的标准非常非常的低呀！他说什么？但呢，就是人都觉得已经下堂期了，你就不能再娶回来已经下堂了，他都跟人而去了，你绝对不要再娶回来。娶回来的话，那大大玷污这地，大大得罪神的意思。可是神居然说。但你呀，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那神在这边用什么角度讲话？神把他自己当做丈夫，以色列民就是他的妻，不是个人，是整体。就以色列民，他们整体的跑去拜偶像，对啊，结果神还愿意把他收回来。你们人都知道。收回来是大大的玷污这地，耶和华神现在降低标准到这种程度，只要你们愿意悔改，以前的那些一笔勾销，神不算大大玷污这地，所以为了他们能够悔改，神降低标准到这种程度，从摩西律法的标准降到这，当然这不是对针对个人真的是。这个以后神就说你们这个下堂期已经换了对象了，然后呢，后来还可以回来跟前夫再重续前缘的，不可以的，那个没有变过。这里族是整个以国家以整全民族的角度来看，针对神。你拜过偶像没关系，神还愿意收你，回来吧，回来吧，是这个意思哈。第二节， 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银杏呢？那为什么到处都有银杏？因为他们只前面讲的叫青翠树下，高起来的石头地方，他们只要哪边风水好，到处都在有秋坛在拜偶像。因为何处没有银杏呢？你坐在道旁啊。就路边等哈、啊，路边等啊，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阿拉伯人旷野埋伏，他们是要抢啊，对，啊要抢啊，那路过旷野的人要去抢他们呢、啊，当土匪这样抢啊。哎，结果啊，这些以色列民在坐在路旁啊，抢什么？抢着犯奸淫呢，抢着去拜偶像啊！对，并且你们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啊！所以他们拜偶像拜得非常夸张，抢着去拜偶像，像阿拉伯人在当土匪抢这些路过的客旅一样，那么积极呀、啊！对，拜偶像的那么积极呀、啊！全民族运动。第二节，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这个原则千古不变了。啊，神的子民不行神的意呀，到一种程度，天就不下雨了。对，以利亚那个时代，他们拜偶像，大大的得罪神，3年零6个月不下雨。甘霖停止，春雨不降，到今天也这个样子。你还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跑去拜偶像，什么都拜。对神来说，就是他的妻子跑去跟人，人尽可夫这样子。娼妓之脸，不顾羞耻，是。第四节，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年幼的恩主啊。”好啦，从今以后，难道你不叫我呼叫我父啊？你是我年幼的恩主啊，回来找神了。然后第五节，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大底啊？对。神不会存留，对，永远怀怒存留，神不会。可是呢，看呐、啊，你又发恶言行，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这样行，两个连在一起。从今以后，他们向神，以色列民向神呼叫，我父，你又是我年幼的恩主。然后呢，一方面这样说。然后一方面随私意而行，又发恶言，又行外事，继续放纵欲行，继续拜偶像。但是这是很典型的脚跨两条船，对，一方面找神，另外一方面呢，该犯奸淫就犯，该拜偶像就拜，该行恶不按照什么行就去，脚跨两条船，什么都要。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6节到10节啊，我加快速度一下，我来读就好了哈。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好，这是约西亚王在位啊。对，这里时间点倒是有框出来了，很清楚框出来了啊。”那就是耶利米服事里面很早期的时候，约西亚还在位啊。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对以色列姐姐。” 犹大妹妹，这个姐妹就是北国跟南国哈，对，奸诈的妹妹，哎，犹大也看见了，看见以色列他们要行淫呢，对，要归向神，结果没有，却不归向神，犹大看见了错误的示范，犹大看见了第8节，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这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写休书写休他？指的就是神撇弃北国以色列，让他们被亚述灭掉。好，到约西亚王的时候，已经没有北国了。抱歉了，亚述把他们灭绝了。对。因为他们行淫嘛，他们拜偶像所以为这个缘故，神让以色列灭掉，让北国灭掉，所以为了休书休他。犹大看见了没？犹大看见了。结果奸诈的妹妹犹大看到北国灭亡，他姐姐以色列人不惧怕，继续行淫。随着北国的脚步也去行淫，所以第9节，因以色列轻忽他的淫乱和木头石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只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假的啊，就是前面提到的啊，从今以后，哎呀，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年幼的恩主啊，耶和华岂是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啊？一方面寻求神，一方面哦，神你不会永远怀怒啊？结果呢，好像有归向神，结果又发恶言，又行坏事，又随自己心意而行，假的。妹妹犹大经历过姐姐以色列的败亡，神给她写休书了。可是呢，奸诈的妹妹还不一心归向我，假意归向神。来到神面前，你不会永远怀怒。结果呢，心里又跑去拜偶像，不一心归向神。所以神有一个结论来了，我多2分钟哈，11节，耶和华就对我说了，就对耶利米说了，对，神有话要告诉犹大了，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为什么？因为犹大他看到他的姐姐北国所经历的。好像有见证，好像有领受管教，结果呢？结果更不悔改，领受管教了还不悔改，比姐姐以色列更恶。所以以色列对照后来奸诈的犹大来说，还比较好，显为义。那犹大呢？对，表面上。这有一个对，我要归向神，对，耶和华不啊，这个岂永远怀怒啊？他会存留到底吗？不会的，嘴巴这样讲，可是行为上面继续去犯奸淫。所以除了林里面犯奸淫之外，犹大犯了一个更重的罪，就是诡诈，骗上帝。所以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所以呢，耶利米呢，你呢，去向北方宣告，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吧，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这样在骗神，对。哦，我看到姐姐倒霉了。哦，这个耶和华神永远慈爱，不永远怀怒啊！这样那骗上帝，结果上帝现在怎样？他知道犹大诡诈， 不是真正的归向神，所以呢，倒过来，因为这约西亚大复兴的年代，北国早就灭亡了哈，在约西亚大复兴的年代，所以神让耶利米去北边讲话，去原来的北国的土地跟那边的百姓讲话，去安慰他们，拿南国来欺骗神的话。去跟北国的人讲，那神讲就是真的啊，对，一定会实现。神说：“回来吧，北国啊，以色列，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必不永远存怒。已经加倍受罚了，受罚就过去了。现在神要重新的接纳你们，那这是耶和华说的。”13节，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已经到20分了哈，剩10分钟。延续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补这一块哈。神在呼召北国的被盗的儿女回来。在南国还没有灭亡之前，即将要灭亡啊！在约西亚那个时代，神回头告诉北国的渔民，对，加倍受罚够了，只要你回来归向神，神要重新做他们的丈夫，对，以色列民呢，以色列的丈夫，从你们每一城各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就不会绝种的意思。他呼召，现在北国灭亡了，在亚述的这个势力范围里面，就约西亚他那个属灵的大复兴就临到北边了。所以这些北边呢，哪怕人数很少，渔民里面有人愿意归向神的，来回到以这个犹大这边，回到耶路撒冷这一边，神呼召他们回来。好。那下次就继续了哈。对，就对照着这个犹大的假悔改，北国反而看起来就更单纯一点了。对啊，已经灭亡了嘛。那渔民领受管教，神要重新呼召渔民，因为神真的是不永远存怒，他要重新的眷顾北国的子民，只要你愿意悔改。一城一人，一族两人，表示人很少很少啊。可是呢，还是存留一种，要带到西安去。好，我们下一次就继续从4节往下看哈。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可不可以请这个？好，我们请杨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杨燕姐妹方便吗？杨燕姐妹方便吗？哎呀，不方便，没关系。戴姐妹方便吗？戴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啊，方便，没事。那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解开。主啊，真的是你借着你的仆人啊，先知耶利米来传讲你的心意，真的是也看到主啊，你在以色列民身上，他们对你的不忠不贞，以至于他们情愿去拜偶像。悖逆当应你的旨意，主啊，这就是人的罪，就是人真的是只是看到地上的好处，看到主啊眼目的情欲，不晓得主啊，这是真的是带他们出埃及，引他们出埃及，带他们到牛奶与蜜之地的的神，他们却忘记你的恩典，人就是这样，今天。主要不是我们站在至高的道德上来指正以色列民。今天同样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得蒙你的救恩。我们今天在多少的事上犯罪得罪你，我们没有行你的道，没有听你的话。主啊，谢谢你借着圣经来提醒光照我们，常常真的是自己有没有犯罪得罪你的地方，有没有真的是来认识你，来爱你。我们有这样的平台来装备，来学习。我们自己身上，主啊，有你这一份托付，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多少呢？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晓得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你来带领我们，赐福我们，不是徒劳的。你是要做成你的国，主啊，要彰显出来，要建立起来，好叫我们真的，来荣耀你的名。感谢你，主啊，我们亏欠你。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你借着这样的你的话语，常常来感动我们，来指教引导我们，好叫我们真的是蒙你的赐福，走在这一条得胜的道路上。不是主啊，今天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乃是常常要思想，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主你来得胜，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有限的头脑、我们的知识能够明白真理。我们是要靠着主，你来，是吧？完全靠着你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感谢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我们休息6分钟之后崇拜。